从上半年落户落下来，我就觉得好长，但是也好快，但是又觉得也就7年的时间，感觉经历了好多好多东西，感觉好多东西都变了。拿到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甚至不能引起一次心跳跟兴奋，就觉得我混了那么多年，要租什么房子租不起，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跳个舞什么的，也没跳成。舞蹈这件事情，它就是跟我有缘分的，因为它从最表浅的一种赚外快的快乐，到了一种情绪价值，然后再到了就是当我连命都不想要了的时候，哎，它能让我有活下去的希望，还有一点值得期待的这种价值的事情。
欢迎收听盲人摸象计划第26期，也是倒数第74期。今天的访谈嘉宾是我的大学同学韩颖。这是我们毕业将近10年以后的第一次见面。在见面之前，韩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他是不是所有接受访谈的同学里面混得最差的。这个问题让我有点难过。难过的点在于，即使我们已经离开应试教育将近10年的时间，似乎仍然无法摆脱绩效主义的阴影。韩颖是重庆人，也是艺术特长生，他几乎符合我对于重庆人的所有刻板印象，率真、泼辣、风风火火，还有讲话时候抑扬顿挫的语调。这一段描述也勾勒出了我们对谈的3条线索：一个曾经向往大都市，从重庆到上海求学工作的沪漂如何看待回家的诱惑；一个曾经拄着拐也要出差的工作狂，为什么在30岁那一年突然找不到工作的价值了；一个曾经热爱也曾经逃离的艺术特长生，如何找到舞蹈之于自己重建附近的意义。分别的时候，我很想说点什么类似于我们都会越来越好之类的话，想了想还是算了。我站在原地看韩颖骑着她的电动车消失在了远处的车水马龙之中，好像是一场电影的最后一帧画面。我很喜欢这一期，因为它很难概括，一如生活本身。你看，虽然我们也认识，就是大家都是大学同学，但确实如果不是因为坐下来说我们要做一个访谈，做一个节目，其实我如果突然来问说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来到复旦之前整个状态什么样，其实也挺奇怪的，就挺突兀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就是没这个机会，我也很多问题我也问不出口。因为我知道重庆也很大，就是你是在重庆，它会分市区、郊区这种吗？
对，会分几大主城区，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郊区。然后我之前到复旦以前，其实也算是在城区生活的孩子
啊，
算在城区。对，还好吧，可能小时候。我觉得我对所有小时候的印象就是3点一线嘛，学校、家、排练厅，没了。
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舞蹈？
很小，4岁。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父母是因为真的想让你走这条路吗？
我觉得我家长应该从来没有想过我去走舞蹈专业的路线，因为我家长其实年纪比较大。
哦。
对，比较老派的思想，他们会认为不管是说是舞蹈演员呢，还是说演员呢，这些都属于
戏子，
是青春饭，而且是让人瞧不上的，地位很低，赚不到钱，很凄凉的戏子，是比较老派的一个想法。但正是因为老派，他们又有一个想法，老派的想法就是女孩子啊要琴棋书画，所以我印象中我很小的时候，钢琴、象棋、书法、国画应该都有一学期在少年宫去报过，但是好像在书画方面实在手拙，没有办法，在象棋方面就更是摸不着北。然后钢琴呢 磕磕绊绊的学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吧，坐不住，太活泼好动了。那个时候好像舞蹈并不在琴棋书画之列，当时家长只是觉得女孩子要练练抬头挺胸的气质，所以就把我送去了少年宫。没想到老师一看我眼睛就亮了，就是我可能是舞蹈老师眼中的有天赋的好孩子，就是软开度天生比较好，就别人正常小孩压腿都压哭了还没压下去，我哐就下去了还不疼的那种。所以就从四岁开始吧，就一直在学跳舞。其实我说不出来是我真的发自内心很喜欢跳舞，还是说一直学一直学，而且在学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稍微在同龄人里面算比较有天赋的，可能有一小小的成就感，然后也就喜欢跳舞，所以就一直在跳。但是到了高中嘛，到了高中的时候老师还是会问一下你考舞蹈学校还是考综合类大学，那没什么好说的，我的家长那么老派，你怎么能不念书呢？
所以你当时成绩也很好。
算好的了，而且尤其是在舞蹈还能够坚持那么久，舞蹈水平还行的情况下，真的算成绩不错的了。我印象中我是南开中学的，一直到
重庆南开。
对，在南开中学一直到高中吧，我们当时的那些月考不都有年级排名什么的吗？我要真考得好，我能考到年级前十；考得不好，能考年级前一百吧。我当时是凭考试的成绩分数分班都分到当时我们的清北班嘛，就清北班基本上全班都能上一本线了，而且我是理科不是文科
啊。你是理科生？
我是理科生。我是。
那你选了我们这个专业那真是。
我没选呀。
哦，你转专业的是吗？
是的。
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
对，我是理科。然后当时其实我家长应该是就是觉得要念书那就一定是考艺术特长生这条路，不会去考舞蹈学校的。
哎，我问个问题啊，所以像艺术特长生这种考试是要很专门的，我要考这个学校的艺术特长生是吗？因为我原来会以为说它就像什么二级运动员这种，就是你只要考过它是一个资格，就是它适用于任何学校。
每个学校不同，比如说北京那一片儿，北大跟清华肯定是自己学校自己组织，然后剩下的有一些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大学，包括人大，他们会有一些联考任的。然后复旦是自己组织，好像浙大也是以浙大为主的组织，然后周边几所都会就是有联考任的，这个看片区看学校自主的。其实当时的话第一站肯定是去北京，然后当时北大清华考完了之后，我在艺术特长生的考试当中发挥的不太理想吧，就没考进全国前十，我好像是第十一名。
就是给十个名额是吗？
前十会比较稳妥一点嘛。
前十跟后面会有什么区别吗？是那种上一本线还是加多少分的这种区别吗？
最好的就如果你考全国前二前三，那你就差不多估计是一本线以上就可以上北大清华。在至少我们那年是，可能每年分数有些浮动。然后的话你第四名到第十名可能是北大清华在你当地那个参考城市的头档线下降个二三十分或者四五十分还是六十分，我记不太清楚，差不多是这样。然后的话十名以后的话降的分再少一点。对，然后就觉得要不再去考一个最保底的，就是你上一本线就能录取你的嘛，那就第三个复旦吧。
很欣慰那个复旦大学还能排到全国前三。
然后在当年啊，对于艺术特长生来说，因为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固有的印象啊，走艺术特长生的人成绩都会稍微差一点点，
是，
所以考复旦的艺术特长生会比较少。这也代表着考复旦的艺术特长生的成绩都是偏学霸的，因为其他学校都是先组织你的这个声乐或者舞蹈的这些考试，考完之后你就去参加高考，按高考的分数来算。但是我们当年复旦是高考都是最后的事情了嘛，你在参与这个文化就是这个艺术特长的考试之前，要跟那些复旦应该当时是有提前批的，跟那些提前批保送生同时参加千分考。这个你应该有听闻。
我只是听闻。对，
我们参加了。 我们参加了
先锋考，
对，我们要参加先锋考，是的，只是可能说对我们要参加后面艺术特长的这些学生们，先锋考的那个线划的线和你要保送划的线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嗯，
啊，先锋考真的是终生难忘啊！以前吧，你遇上考试全是选择题，应该很开心啊，答不对的都选 C 码，不会的都蒙 C 码。可是千分考你不能蒙啊，
蒙了是要倒扣的是吧？
是要倒扣分的。
嗯，
当时反正考下来，我就觉得我只能保证把我会做的做了，不会做的一个都没敢蒙，就觉得也不知道能不能考过。但后来这我还发挥的不错，好像还挺高的，然后就去参加那个艺术特长的考试。在复旦的话发挥稳定，考了第一。
哇哦。哎，等等啊，我因为也不是很了解这个艺术特长生的考试，
嗯，
我多问两句。
嗯，
所以这个第一是说，比如说，
他只是说在当年一起有报考复旦的舞蹈类的艺术特长的这些考生们当中
啊，舞蹈类的，就是因为我也认识很多，比如说什么话剧特长生了，
嗯，对对
对,
对
吧？什么健美操特长生了，
嗯，健美操属于体育特长生。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这都是平行于舞蹈特长生的。
是的。
OK，
它分两个大类嘛，艺术类和体育类。体育类里面可能有你说的健美操，还有包括那些二级运动员他们的一些田赛、竞赛跳，对对对，球类的这些项目。艺术类的话，就你知道的，咱们复旦有六大艺术团嘛，基本上各所高校都是这些，只是说可能每年每一个艺术团根据他当年在团里面还在校的学员会放一些不同的名额，有的时候有名额多就是大年，名额少就是小年嘛。这个其实对舞团、民乐团、管乐团、话剧团还有声乐团，就合唱团啊，来说都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看当年就是团里面团员的人数。
哦，原来是这样操作。
对，而且尤其对于可能对于乐器类的来说还比较明显，因为乐器它还分不同的乐器。
是是是。
对，那比如说四个管弦乐的全毕业了，今年那可能今年就要招这个乐器，或者说哎，这几把二胡都还在校，可能今年你二胡拉得很好，但不一定民乐团招你。
原来如此。那所以你高考算是正常发挥吗？
砸了。砸得非常狠。
这个我爱听。哇，那你进复旦也是擦线吧？如果按照这个，哦，不对，你是复旦的第一名，所以你只要上一本线就可以了。OK， 你自己内心实际上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结果吗？
不会，
对吧？所以你最开始被录取的专业是什么专业？记得什么力学、医学、
电子信息工程。
哦，
然后但是好像进去就进来大学之后，我物理不行，我就转专业了。
哦，但是。这个真的好带感啊，就是假如真的学电子信息工程，一个学电子信息工程的舞蹈特长生，
嗯，
这太带感了吧，这个设定啊，原谅我，对，就忽略我，对。
有的有的，我们是一零级，我印象中一级还是一二级有这个专业的我们舞团的妹妹在。
这不就是应该要2014年加入互联网。
是的。
不是，所以你大一就是完全不理解这个专业在学什么，完全不喜欢。
嗯，对。
大一电子信息工程能学啥呢？我理解大一
物理和高数，
哦，
计算机，高数 A。
哦，你学高数 A 的？
强调一下是 A 啊，不是你们社会学的 D 啊。你们是 D 吗？
对对对，是 D。失敬失敬。不是，我跟你讲，我昨天去。
没事儿，我挂了。
你高数 A 如果挂了转专业转到我们专业还用重新修高数 A 就不用了对吧？不用了，应该是不用了，因为我们不需要修高数 A。
是的。
嗯，对，我昨天去复旦，回复旦参加一个活动做分享，然后前面两个分享的那个嘉宾一个是原来力学系的，一个是计算机的，
嗯，
上来说我们修的是数学分析，然后第二个人上来说我们修的也是数学分析。搞得我就很不好意思说，对，我们修的是高等数学 D， 我还差点挂了。我高等数学 D 都差点挂了。我，那你大一的这个绩点不是非常非常惨淡？嗯
嗯，
所以会有落差吗？我不知道，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点突兀，而且时间太久远了，就是只是因为就是我不是昨天回去参加活动嘛，其实是主持人 Q 到的一个问题，让我回想起了很多我自己刚进大学时候的一些感觉。 我虽然不用学高等数学 A 对吧，但高等数学 D 我也学不明白，然后而且大英三我也学不明白，就大学英语我也学不明白，就而不是学不明白，就是我真的是一度怀疑我自己这个人就是能力有问题，脑子也不是很好，你觉得我原来还行啊，就是不至于这么笨吧，而且看起来他们好像也不是很努力的样子。
我当时好像我的感觉是我终于明白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感觉，因为其实你刚刚提到一个词嘛，落差，
对，
这个落差感我可能从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有，然后到了大学就更是，哇，那么多来自江苏的湖北的，这不是我们做模拟圈的标杆吗，对吧，北京的，
哦，你们还做江苏的卷子啊？
做呀，对吧，我们是理科生怎么能不做江苏卷呢，
对对对，你们是理科生，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就说回来，我是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我会觉得说那种落差不仅仅是来自于说大家非常能够想象的说，哦，原来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很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说，就是我原来见过的所谓很厉害的人都是同一个模式的啊，他可能很努力也学习很好啊，然后多多少少带有一点书呆子气息的这种模式。但我到了复旦之后，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人太多元了，他好像也不怎么学习，但他就是学得很好，然后或者是说他可以什么，
方面都
对，他可以什么都很好，就是他会打破我原来的很多这种既有的印象吧，或者是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会给我一下子很大的一个落差，就是我原来会觉得说好像大家会朝着同一个模板去努力就好了，就是我很清楚，那我只要照着那个模板去做，我看那我跟他有什么差距。但是当有很多元不同的人呈现出来，然后他们同时又都很厉害，我那个时候是挺在这点上还挺迷失的。
我可能没有这点上的迷失，因为我当时可能自以为自己还真的蛮优秀的。面对你刚才遇到的同样的情况，我当时的想法是别人一定比我更努力
啊。
对，我会觉得一定是别人比我更努力才会这样，就是所有能够达到的东西都一定是靠努力能够得到的，我当时会这样想。不过你刚才的这种想法，就是你当时感受到的东西在我工作之后感受到了。我太愚昧了，醒悟的太晚了。
咱不要这样说。 OK，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就决定转到这么一个，是因为只能转到我们系吗？
当时
咱就说的直白一点嘛，对不对，就是我跟你兜半天圈子也没有意义，就是谁正经人谁不想转一经管专业呀，对吧，
我不想啊，我想转新闻啊。
哦，哎，你别说啊，真的新闻学院还真是蛮适合你的。
是啊，我感觉当时在学校里面无论是在社团认识的同学还是班上的同学都以为我会转新闻啊广电啊什么的，
就是跟你这个人的气质会比较接近。
对，
但新闻学院对分数对绩点有要求，对不对？
是的。虽然新闻学院，我还记得当时他们是说他们愿意招理工科转过来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确实对绩点有要求。
有印象，我有这个印象，对。
然后当时在学院里面，就是社会学院里面，不是有三个专业吗？
对啊。
然后我自己挑的社工。
没什么，我以为是。
我觉得这个专业好酷啊，港剧看多了。
哦，港剧害人呢。
怎么这么说呢，我现在也看港剧呢。港剧的价值观多好呀。
那确实。
最近有没有刷到，
确实。
最近有没有刷到港剧的热点，
新闻女王。
那句骂人的话。
哎，你再干不好，对，再干不好你就回嫁人吧。
多好啊这个价值观。
但确实就是毕竟大陆跟香港的土壤还是会很不一样嘛，特别是我觉得。对吧，因为我们三个兄弟院系，就是三个兄弟系科，就是彼此都比较熟悉，我觉得特别是在社工社会工作这个方面是特别特别大的差异。所以
对，是的，当时不知道呀，当时不就看港剧了吗，我还记得当时转专业面试的时候，老师也是会问问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转到这个专业，然后我可能当时深受港剧的影响，还讲了蛮多，我就直接讲，我说看港剧的电视剧或者美剧里面的社工的这个专业他们会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真的是从电视剧里学到，当时就很自信的说，比如说我知道他会分一些司法类的社工或者是说医务类的社工，就是电视剧里的职业嘛，吊打内娱的剧情啊，要是看内娱那就学不到了。 对，当时
看内娱只有谈恋爱的社工跟没谈恋爱的社工。
没有没谈恋爱的社工。
对对对，没谈恋爱不能成为不符合主流价值。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样问会不会显得稍微有点冒犯，但是就像我们所有大家都知道的嘛，就是这个专业毕竟说在中国大陆找工作各个方面吧，我觉得还是会受到很多的，有很多劣势吧，你会觉得吗？
完全没有。其实直到毕业之后，虽然说用社工你要去找一个对口的职业专业肯定是很难的，但是我从来就是真的是从毕业开始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选社工这个专业，甚至我觉得我很自豪选了这个专业。
哇哦，
真的
哦，这个我还挺意外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狭隘了真的真的真的。
我印象中我们校招的时候，当时也是一群人在办公室里面面试，好像是行长直接面试我们，他对着我们所有人，当时有很多海归，有非常多就是特别好的一些以前的旧同事们了，大家一起在面试，他突然问了，就突然挑到我问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学社工的，你为什么觉得你能来我们银行干嘛呢？
是啊，
他点到我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我大概当时我没有提前背过稿子，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个专业会被点出来问嘛。
对啊，
我想想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大致意思啊，应该是我觉得我们社工这个专业所学习的范围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说白了它的本质是人与环境的一个连接，那可能就是你人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环境的连接过程当中会互相产生一些怎样的社交和反应，那么我觉得到银行里面，银行你要跟客户去产生一些连接，我的专业能够让我知道能够从环境当中获得什么，然后需要在环境当中寻求到什么帮助，这一点运用到在银行的工作当中，是否是客户有什么需求，我为他们抓到这个需求提供什么，这可能是我能够更敏锐的去触及到的，以及我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正确的去拿到一些怎样的资源给到他们，我大概说了一些这样，因为我当时好像就是围绕说咱们社工的核心是人在环境，
是 是。
然后呢，虽说案主自觉，但是也是有社工提供的方案下，请案主去进行选择。那我们银行给客户提供的服务方案里面，是否也是为其需求定制几款方案之后，然后请客户自己来选择，他最满意的，或者说他觉得最适合他自己的服务客户这一个个体，其实把客户放大来看是服务一个群体嘛。那为什么客户有需求？是因为在这个社会的环境当中，他需要一些资金，需要一些什么这样子。我大概说的是这一段。
哇哇塞，我从来没有听你就这么严肃、认真、正经的说过这么长的一段话。
那当时是在面试吗？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为什么行长会点到我问这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行长的女儿在国外读社工的硕士，他在烦他女儿的就业方向。
哦，
对，然后后来面试结果出来之前，他还请那个人力的老师打电话给我说让我帮忙写篇文档，说社工专业后续毕业的就业方向是什么，然后我还洋洋洒洒的给他写，其实就业方向真的非常的广泛，因为在我们所学习涉及的范围内，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涉及得到，真的
是
方方面面，社会各行各业啊。
我们院的这几个专业对口的就业方向是一个都没有。哎，这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不知道，这可能真的是我的偏见，或者是因为我身边一些其他的朋友念社会工作的，可能他们对这个专业的认同程度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会给我这种印象。
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感觉，就是因为我是后面转专业进社会学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你们大一的时候就是根据你们大一的绩点然后你们去选专业，好像会不会有默认的一种，就是绩点高的都去了社会学，是绩点不好的才到了社工，可能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心态可能会不太认同，但是我没有经过过这个心态啊。在我看来我大一的绩点已经很拉垮了，然后能够来到又是我自己选的一个专业，虽然也经常翘课，但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去上的课我都觉得挺有兴趣，挺好玩，挺好听的，所以我很认同这个专业。 而且尤其是现在都工作那么多年了，我没有办法说我把我大学的专业应用到我的工作内容当中，但是我觉得社工它是一个教你做人的一个专业。因为社工就是我印象中我社工专业课里面就是挂了重修过的课，就是人在环境。
哇，你还挂过专业课呢，我天哪。我们虽然我不是社会工作的，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咱们这专业课不容易挂。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所以我对人在环境这四个字和他本身这门课他教授的内容，因为毕竟重修过一遍嘛，就是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所以后来就包括直到现在，我觉得这就是一门教你人在社会上应该怎么去调节自己跟环境之间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要么你适应环境，要么你改变环境。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可操作可实际性的那是人去适应这个环境嘛。我真的是觉得直到现在包括在工作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烦心事。但我觉得反而当我觉得生活很迷茫的时候，我觉得哎，还好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我真的会就现在会觉得从这个专业里面可能一些内核能够帮我在处在这个环境让我觉得不安或者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我会觉得挺好的，还好我学的是这个专业，所以我对这个专业认同度非常高。
就是就着专业这个话题我们再稍微多聊两句啊。
嗯、
就是我自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本科毕业其实也快十年了嘛，我自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以功利意义上的有用或者没用来评价的话，应该说所有的文科专业可能都没什么用。你会觉得吗？以你自己的工作经历而言。
我不太清楚在新闻专业和中文专业真正这个专业学得好的学生是不是会写，因为从工作角度来说，如果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会写是升职的最快的途径啊。
嗯，确实。
嗯，就
会写也不一定是要靠中文或者新闻专业培养出来的嘛。
嗯，这我就不清楚了。但如果说会写不是中文和新闻系的一个标志的话，那我会认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对，我现在有的时候也在想，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很在意，好像很希望能够，其实我自己甚至也动过一些转专业的念头啊，就不要看我最后莫名其妙都一路念到博士。我自己念本科的时候也动过转专业的念头，我那时候甚至都会觉得说有一些专业就是文科生里面鄙视链更上游的专业吧。对，我那时候会觉得什么国际政治啊、新闻啊，对吧，这种多 fancy。 但可能我现在觉得差不多吧，也就那么回事吧，真的都差不多。那所以像你这种舞蹈特长生进来之后，就是默认会进舞团是吗？
对，默认会进到复旦大学学生舞蹈团，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进舞团的第二年，也就是大二的时候，我不是大二的时候腿就摔了一次吗？
是。
对，然后摔完了之后我还特别的不在意，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恢复好，接近有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去到舞团。然后后来可能一年之后，我可能又把更多的时间分给了学生工作，社团类的，所以去舞团会非常的少。现在想起来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相信每一个艺术特长生都非常想参加一次大艺展。
大学生艺术展是吗？
对、
嗯、
大艺展是三年一次还是四年一次啊？
它有点类似于这种大运会。
所以严格意义上，如果只是读一个本科的话，除非你运气非常好，大一进去有一次，大四进去有一次，大四还有一次、那我们那年，我这一届是大二有一次，但是我没有参加。那我没有继续读研的话，我就没有参加到了。而且好像在就是，当然最大的遗憾都是前面这些，可能有一个小的遗憾，小的遗憾可能是后面没有怎么了解，但是好像参加大艺展会拿奖，拿奖应该是在应届毕业生落户的时候会有加分吧，然后我也没有，所以我是后面走的那个七年去转户，也是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上半年才转下来落下来。
哦，对哦。
对，因为我们文科生嘛，我也没有去搞那些什么发表论文的加分什么的，这个应该是当时我们本科毕业，
而且2014年，
对，我们本科毕业又非重点专业，是不能直接落户的。对，积分不够的话，那就是七年去转户咯。那个时候，对，
2014年的时候落户对于本科生来说还是挺困难的。
对，
非常非常贵。
而且我校招还去了广州，所以14年到15年那不算上海的那一年，我是2015年9月份才回来的。
嗯，
是的，是的，所以七年的居转户也是走的时间蛮长的，就感觉从上半年落户落下来，我就觉得好长，但是也好快，但是又觉得也就七年的时间，感觉经历了好多好多东西，感觉好多东西都变了。嗯，
哦对哦，你那真的就是七年，
是七年，整整七年，嗯，就是从2015年回上海工作，就一个月都没有浪费就开始算。然后当时因为其实走七年居转户的话，也有就七年居转户里面，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有三种路嘛，一种是什么近三年社保基数两倍，然后或者是近两年社保基数三倍，我都没达到，都没达到。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正常的社保基数，就一倍来着，还是一点一倍来着的，然后要考那个中级经济师的考试啊，那个考试是我从去年，对，我去年11月份考的，那场考试全国很多城市都提前发了通知取消或者是无限期延期，
嗯，
如果真的那样的话，那我肯定就七年也落不下来。但是非常好的是大上海顶住了压力，还是举办了考试，磕磕绊绊的还考的，哎，真考的不错，不是那种压线过的，考的还行，然后也就还算顺利吧。嗯，还算顺利吧。所以当时其实经过这一整轮下来之后，而且就聊开一点，接着往考试的地方聊吧，
嗯，
当时就觉得工作社会它不是一个就是象牙塔里的那种你付出就能考100分的地方，但是考试真的会，考试真的会，这玩意儿还没完。因为正好从2022年底，我换了一个处室，大部门没换，但换了一个处室，然后就换到了做跟投顾有关的这一块。我以前跟投顾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做投顾这一块的中后台工作，虽然是中后台，但是我们的领导还是要求我们说，你的一些基金从业、投顾从业都要考出来的。于是乎，我11月份忙完中级经济师的考试，春节都没回去，从1月份开始被考基金的，然后2月份考的基金，考完基金马上被考投顾的，3月份考的投顾，对，就整个半年就回到了小镇做题家的那种概念里面去，但是都还考得不错。就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也就只剩这么点背书的本事了，其他的都不行，但是背书是你付出多少就能让你考100分的那种感觉吧。
我觉得好多人都有这个感觉。
嗯，是的呀，嗯，所以现在想想在学校里面还是最舒服的，因为它的考核标准比较单一，但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的弊端了嘛。对，然后3月份考完，基本上4月份差不多开始提交那些落户的材料，然后一直到审批下来，好像是7、8月份、8、9月份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你5月份约我做访谈的时候，我说我在忙呢。
嗯嗯，
对对对，我说忙完再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像从我2015年回上海工作开始，就一直有一个中期目标是七年居转户。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户口有什么用，但是好像有这么个目标，好像现在这七年了，达到了，完事儿了，是不是可以开启之后下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了？当时就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然后哎，真的觉得这件事儿结束之后，其实拿到那户口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反正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感觉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就在想，那当了9年、10年的社畜了，在这打工路上付出的够多，收获的不值，那要不就想想下一阶段可以干点什么？
哎，说到落户这个事儿，就我觉得挺唏嘘的。就是你知道我唏嘘的点就在于说，一个是我们2014年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上海落户还是一个特别严格，就挺难的吧，应该说，
嗯，是的，
但是你今天来看，其实真就时过境迁，很多东西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对，
而且在落户这件事情上，我的感觉也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同学可能就去海外念硕士了。
嗯，
上海对于海外的硕士落户还是非常方便的。
是的，
就你会发现说，虽然我不愿意讲什么阶层啊这种东西，
嗯，
但它确实是在以一种很隐秘的制度化的形式作用在每个人身上。说回来，刚刚一下岔出去了。
嗯，
我其实是想问说你，因为我知道你中间腿受伤嘛，
嗯，
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就相当于跟舞蹈这个事儿就有点脱开来了嘛。 我不知道你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子，是说真的因为身体上的一些原因就没有办法继续跳，还是也有点倦怠的感觉？
两者都不是。
嗯，
我当时只是觉得人生很长啊，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跳舞啊。我大二不跳的时候，我没想到我大三要赶学分也没时间跳。
嗯，
那我大三在赶学分的时候想着大四还能跳，我当时也没想到我大四实习就去了广州，那也没有跳。然后大四毕业之后好像因为太久没跳就忘了这件事情了，然后又在广州工作，然后每天都工作到挺晚的。后来就是2015年嘛，就工作一年之后从广州回上海之后，那个时候遇上老同学就会突然对我说，哈，长这么胖了。对，会这么说。虽然我大学也不算瘦啊，但是就是啊，长这么胖了。然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不像以前跳舞的时候那么瘦了吧，但是都还没有任何的警觉性，也没有怎么跳舞，真的没有怎么跳舞。可能那个时候起就纯粹是以赚外快的心态，想偶尔就是接一些小孩子的舞蹈课的代课，然后非常的不固定，因为就不下就是不加班的时候，如果看到群里面有找代课老师的，就有一堂没一堂的去上，带着带着就可能我跟舞蹈这件事儿慢慢的又有了一些联系，但是我自己是没有跳的。你教小孩子跳舞，其实自己不会跳的，可能就真的很久没有跳。然后一直到2017年、2018年吧，就又慢慢的觉得我很久没有跳舞了。我小时候不是跳舞跳挺好的吗？
是啊。
我现在还能跳吗？然后就试着跳，但是那个时候我很胖。就说白了，你在上海现在的这些真正舞蹈机构招舞蹈老师，看见我是不会要我的，那是肯定的。嗯，临时工代课都不会要。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家就是比较偏远的，在川沙的那个机构，在川沙，我现在也在那家机构很多年了。他就让我去教课，而且教的还是形体课。那里的学员也很好啊，他们也愿意跟着我学，也不嫌弃我胖，就一直教下来，然后就慢慢的在恢复，就找到跟舞蹈的感觉。然后我会发现，嗯，上班很累很不开心，但跳舞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开心。
嗯，
所以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跳舞让我快乐，不单快乐还能拿一点外快，好开心，
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开心。到了2020年的时候，2020年好像春节回来，是不是也居家办公了快两周三周的时间？
哎，
就春节回来。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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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然后那两三周吧，是不是芒果 TV 那个浪姐第一季开始了？然后我看那个综艺的时候啊，最打动我的就是，不要说这些姐姐们的脸花了多少钱，但是她们是真的就是状态身材是瘦的呀。
嗯
嗯，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要不我减个肥吧，就真的就是这样。我说，要不我减个肥吧，然后我就开始在家跳郑多燕健身操啊。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很有年代感的了，但是好用就行啊。哎，我就跳下来了，我瘦了40斤。
哇哦！
就是瘦下来之后，我觉得就是自己在跳舞的时候好像更轻松更灵巧一点嘛，负担更少一点嘛。就这个时候开始，好像舞蹈对我就不只是说单纯的赚个外快，
嗯
啊，或者说摆个造型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觉得很开心。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舞蹈是能够让我更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锻炼什么打球啊跑步什么的，可能我的选择是舞蹈。这大概是我2020年、2021年时候的想法。然后就到了2022年，2022年上半年关完，大家都没有跳舞。在上半年的时候，因为自己在家里面，我经常形容就是腿都伸不开，你至少做不到说你把双手侧平举之后，然后转几个圈不打到任何东西，这个是做不到的。当时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我就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我在上海工作那么多年，怎么连一个宽敞的地方都住不了。然后
准确的说是都租不起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都租不起，
很难过。
对，宽敞的地方也租不起，然后关着的时候，我也是那种没有冰箱、没有厨具的嘛，那过的都是什么呀？
哎，我但有一说一，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你们北菜有足足5个月这么夸张。
所以那段时间，就整个2022年的上半年，就是整个人的精神就垮掉了，就觉得我混了那么多年。要租什么房子租不起，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跳个舞什么的也没跳成，然后那段时间工作又正好是那么的，就是升迁的都是别人的啊，付出的努力都是不值一提的，要啥啥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在群里发手机，不是群里发消息，可能那种 万年不会冒泡的，我都不知道哪年加的那种什么清北复交名校脱单群，突然又活跃了。哎，那个群我觉得看着挺有意思的，我活跃的感觉是没有什么瞎聊的，是真心想脱单的人才会在里边发消息的啊。可是想脱单的人他们是非常诚挚的在介绍自己的条件，差不多是同龄人吧，我感觉就哎，你会发现男生的条件我就不看了，我看女生他们自己发的条件啊。到了这个年纪还在上海的都是事业有成有房有车的，真的群里发的都是这样的啊。我就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是啊，我就一下子就精神上就垮掉了。然后后来解封之后下半年，我每天行尸走肉般的去上班，坐在工位上就是别人还继续阴阳我嘛，因为之前说的那种升职加薪的事儿都轮不到我哈，继续阴阳我，我也不跟人说话，也不跟人打招呼，然后坐着坐着，我啥事儿都没想，干不了活，啥事儿都没想，我就在那哭，我也不知道我在哭啥，啥时候哭啥时候不哭我都不知道。后来就被我的一些朋友啊，包括我那些跳舞的学生拉出去晒太阳，然后再把我拉到舞房里面去跳舞。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舞蹈对我的意义又从一个仅仅是提供快乐的情绪价值变成了它能帮我续命了。我后来就觉得可能舞蹈这件事情它就是跟我有缘分的，因为它从最表浅的一种赚外快的快乐到了一种情绪价值，然后再到了就是当我连命都不想要了的时候，哎，它能让我有活下去的希望，还有一点值得期待的这种价值的事情啊，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件事儿。然后我发现除了就是与舞蹈相关的，除了跳舞，就除了我跳舞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可以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去看演出，然后可以和一群舞搭子喜欢舞蹈的可以聊，我们自己也来创造一个作品，创造一个节目，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学到什么，所以我现在好像对这方面更有兴趣，就哪怕花了很多时间我觉得不累，是更有兴趣的。对，
我实话实说，因为其实我也会看朋友圈嘛，一直就在我们今天聊之前，我也会有一个自己对这个故事的想象，就是我会以为说这是一个关于少年天才遭遇各种各样的困厄之后又跟自己当年投注热爱投注时间的这个东西去和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符合大众期待的故事。但实际上，对，我觉得实际上会复杂的多。
但其实现在回头，就是其实从去年年底陆陆续续慢慢的走出来之后，回头还会觉得有这个经历挺好的，在年轻还扛得住的时候有这些经历我觉得挺好的。
对，换个话题。
好，
对对对，我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跟你聊呢。
继续。
对，你当时就是我们马上就大四了嘛，马上要毕业了嘛，对吧？就你当时是很坚定的说要找工作吗？
啊，非常坚定啊，
就完全没有动过
考研的念头。
不能保研吗？哦、OK， 对，那确实高数 A 的问题。你会在后来有想过这件事吗？因为它可能会意味着说在那之后很多道路或者命运完全不一样。
我在工作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后，我想过读研，但我没有想过就完全放下工作回归学校去读研，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了，毕竟我是自己养自己的，
社保也断了。
是的，那青年居转户去哪儿整呢？对吧？
要了命了。
对，然后啊，但我现在不知道，我那就是感觉这七年结束之后，我不知道我后面会怎么样。现在以我们这个年纪去考硕士会不会怎么样？我没有了解过，但感觉反正年纪大了。
但不会啊，我就觉得说，哎，不知道。对，就是很难，就是很难，因为每个人都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它不是一个某一个理念，你觉得这样好，所以这样做就一定是对的，就很难这样子去，就没有办法再像小时候那样，因为相信一件事儿，所以就排除万难，所以就能做到。
对，已经真的没有了少年的那股冲劲儿和锐气了。
对，就虽然这样说很悲哀，但可能确实是，
可能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吧。
所以你当时找工作顺利吗？
我找工作好顺利啊。虽然工作之后发现里面都是坑，但是我找的时候真的好顺利啊。你看校招的时候，我刚才有跟你讲过，可能就凭行长问我的那个社工跟银行有什么关系就录取了，然后后来 换到上海来工作的时候，可能当时正好是一个风口吧，就是各家券商在互联网的影响下都在成立网络金融部，说白了就是虽然不是说传统的那些金融的业务零售的业务，并不是，它主要是各家券商都在推出自己的交易 APP 嘛，那可能在 APP 上面会有一些活动运营、活动策划什么的，就线上导流什么的，那个时候各家券商都在招人呢，所以很顺利就找到了，当时是在一家比较小的券商，然后后来这家比较小的券商把整个团队从上海要搬去北京了，因为他们总部在北京。我想着我刚从广州颠颠簸簸的回来，没必要再去北京了，然后我就又换了一家，也就换到了现在的这一家，也很顺利，因为可能就是在这个风口，在这个风口招人嘛，就很顺利。
我不知道你，因为其实前面我们也或多或少的就聊到了一点就工作的理解，或者说对于工作的态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把生活的很多期待跟意义寄托在工作这件事儿上，对你来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种状态转换的一个时间点吗？
太明确了。太明确了。我是2017年底到的这家公司，就当2018年吧，然后我2018年春节的时候是先在家把腿摔了，拄着拐一定要来公司的，拄着拐来上班，我还拄着拐出差呢。
那时候那么热爱工作
哇，我在学校的时候不是吗？
是
完全没变，一点长进都没有。
确实
完全没有长进，是不是？
拄拐这个事情简直就像一个隐喻。
别说了，
对吧？
就
是我已经甚至回忆不起来你不拄拐的，就是我们念书的时候不拄拐你是什么样子，就是在我的印象里面你似乎要么是在拄拐。
哎，停，是的，我们接着说工作。2018年就是拄着拐还去出差，好不容易可能那拐也还没丢可能，然后我刚刚有跟你提到过啊，2018年到2019年，然后就开始骑车被
啊，对被撞了4次，
所以可能我那年的领导在后面再见到我能在年会上表演节目的时候突然说他还能跳舞，我就没见过他正常走过路。
是啊，我觉得人家说的也很正常。
是的，就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对啊，
完全没有长进。然后
所以那个时间还是
对加班
非常投入。
对，那个时候我完全不觉得996，996我觉得太轻了，难道不应该是什么？
不，你是自觉，你是自
吗？
对，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那个时候应该是自觉自愿，非常投入。
对啊，就怎么就有啥想不开的，非要那样呢？也不知道为啥，为了升职加薪吗？
我觉得也不是吧，如果从我的角度去推测，如果我说我自己啊，好像在那个时间是
觉得要这么做才对得起自己。
对，或者就是一种特别更朴素的更简单的想法，就是我特别想把这事儿做好。
对，特别想做好，就这事儿就不管别人怎么看就做个圆满，就特别想做好。然后就这样反正断断续续的就到了2020年吧，2020年、2021年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在2021年一整年，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么努力，
还是不如出去跟老板喝酒
啊。对，但我又不去，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点，就转变了。
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讨厌去应酬这件事情？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喜欢。
对啊，
即使在你其实早就知道。因为就是我们也30岁了，对吧？就是你慢慢的也开始接受很多生活的真相，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努力跟结果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它可能就是取决于谁跟谁的人际关系，就是取决于他看你脸熟啊，对吧？你经常在领导面前出现晃来晃去。即使在已经非常清楚的洞悉这些很厚黑学或者很成功学的东西之后，你还是很坚定，我就是不想去。
对啊，因为不喜欢，没有理由啊。
对，就是我发现我也做不太来这个事情，而且我一旦哪怕我真的开始尝试去做一些事情，我会把它表演的非常的尬，我也不太擅长。哎，其实刚说到那个落户的时候，因为其实也跟工作有关系嘛，就这7年的时间，你会有一种幻灭感吗？
会，很明显。
具体怎么说？因为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答我，本来还想展开阐述一下我的问题。
因为你幻灭感这个词已经用得很精准了呀。到头来落户了，然后呢？落户的时候还把我又重伤了一次。 重伤，因为我刚刚不是有提到，青年居转户有三条路吗？
对，
前面两条都是跟社保基数有关的。
对，
嗯，然后我走的是第三条，就是考那个中级经济师。本来考试已经很费脑子了啊，头发都掉了一半了。我以前发量可多了，然后我去交那个材料是要公司的人力帮忙去提交的嘛。经济师的那个认证也是需要公司走送审盖章的。然后人力老师其实在公司工作了非常多年了，然后他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要盖这个章啊？说这不是政策上要求的吗？我们的人力老师说，我们公司还有人的社保达不到吗？我从来没有办过有人需要你这个中级证明的呀，你这个模板我不知道在哪里有，你自己去问一下吧。然后后来他还不相信，他打电话给我说，你再想一想，你再查一查，你为什么达不到，你为什么就达不到呢？
哇哦
哇哦。所以
他怎么能做人力呢？
不对啊，
是我们对人力的理解不太一样吧。
可是如果他真的说的是事实的话，
哦，但这确实就是可能跟大众刻板印象当中在金融机构工作的人是会也不太一样。
因为大众印象都是说的那些投行研究院的嘛，可完全不是啊。后来本身我情绪不是从2023年初才刚刚好一点嘛，这就是四月份的事，23年4月份的事又被重伤一次，我整个人又像游魂野鬼一样坐在工位上。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领导来安慰我说，人家人力没有说错呀，人家你看现在对吧，嗯，就是如果是真的是给领导层面办落户，那肯定社保是够的，对不对？那给年轻人办落户都是海归回来直接办的呀，那谁是你这情况啊？
我不知道，真的就是这种幻灭感，其实在过去几年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就是很多很多瞬间，你会突然觉得说，可能以前你很在意的一个东西，你很看重的东西，你付出了很多时间、金钱、努力，希望去实现、去达到的一个东西，到头来发现
拿到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甚至不能引起一次心跳跟兴奋。
对，而且就是人是很难不去跟别人对比的，你看到很多东西其实别人是如此轻而易举的。
就好像七年里面你也不敢换工作，怕社保断啦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拿到了又怎么样呢？就是特别，就是因为你刚说我回答特别感情，那个幻灭感就是就像有一个泡泡离你一直特别远，它好不容易你一直跑，它一直朝你飘，你好不容易捧到的时候散，就这样。
所以你上海户口也拿到了？
是的呢。
想不想在上海买一个房子呢？
就是我又不傻。
确实不，所以你会面临这种很现实的挑战吗？你或者对你自己在做一些现在的角色跟想法上面，因为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不管是父母也好还是身边朋友也好，就像我之前做的那个也是我们系的那个师姐，她不就是从上海回重庆吗？
嗯，
她回到重庆之后我就觉得确实啊生活质量高了很多。
那如果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你可能会觉得我的想法太过负能量。嗯，你刚才所有说的我都不担心，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会觉得活一天乐一天。
我不知道哎，就是是我的一些既有的印象或者偏见吧，就是可能在我过去的认识当中，你是那种对生活还是很有欲望跟热爱的那种，或者说做艺术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是这样的。
以前的我是，
嗯，
现在想试也试不起来了呀。人总归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活在现实当中的嘛。就像为什么正好你那天约这个周末的时候我说正好，那是因为我从上个周末刚刚结束一件事情，是我和我的那些就是聊得比较好的跟了我4-5年的学成人古典舞的学生们，我们一起自发的，没有任何报酬，就自发的，我们排了一个节目，然后去录了一个美美的视频。
嗯，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都会加班，然后有路程上的问题，但这都是非常小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找不到排练厅，我们就想，我们也没想干嘛呀，我们又不是商演，又不收钱，我们就想找个地方跳跳舞，活动一下。大家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吐槽老板，多欢喜的事情。可是你找不到免费的排练厅。上海的排练厅你要在中环内市区里租的话，能承纳5-6个人的话 200块钱算最便宜的了，
200块钱一个小时是吧？
对对对，这算很便宜的了。那我们一跳还是会跳两三个小时，你再磨磨唧唧聊聊天说说话什么的。如果是遇到是周六的下午，我们真的会从下午直接跳到晚上，那租不起，就很难。但是呢又很幸运，我们租不到排练厅算了呀，我们就在商场的后门的空地上跳，反正我们下班之后商场也差不多没什么人了，天也是黑的，谁看我们，对吧？我们就在商场的后门跳，穿着羽绒服在那儿跳，还可开心了。然后跳着跳着呢，旁边有一家是轮滑机构的老板，
嗯，
一个姐姐，我说你们，我天天路过这里，我看你们可开心了，但你们在干啥呢？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没啥，我们就想找个地儿跳舞，我们挺开心的啊。嗯，然后那个轮滑机构的老板就给我们免费提供教室让我们用。
哎，你别说他们这轮滑机构的场地应该还挺
特别好，
对吧？
特别好。然后呢结果我们就叽叽喳喳的去了轮滑机构的教室里面，我们都叽叽喳喳跳，就是这是他们的教室嘛，旁边不就是他们办公室嘛，然后这个老板的女儿在办公室里写作业，然后这老板的女儿也很喜欢跳舞，就写不下去作业了，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就很开心的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就突然会觉得，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遇不到这个老板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场地，我们要真的天天在商场外跳，我们总归即将会有人感冒的，这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快乐度就会减半一点。
嗯，是是是。
然后有一个人感冒之后，可能之后大家也就很难再聚到商场的后门的空地上去跳了，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下班之后再跳，那个时候太阳也落山了嘛。但是你就会想，那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些问题吗？不就是没钱吗？没钱租场地嘛，不就这么回事儿嘛，是不是嘛？所以然后包括后面我们录视频的时候，我们想找最便宜的拍摄老师，最便宜的化妆师，在淘宝上买最便宜的服装，但其实都不是事儿啊，你要有钱你就全套上不就行了嘛。但最终虽然我们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啦，然后我们录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视频，我们大家都非常满意，这个满意盖过了我们之前对于各种比价呀，觉得没有钱找不到好的化妆老师，好的运镜的摄影师。但其实就是我们在想去追求自己的快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定会花钱的，这个是个现实。所以呢周边有朋友会问我说，那你现在有资格购房了，考虑买个老婆小呗。老婆小拿来干嘛呀，腿都伸不直，然后买来背个房贷腿都伸不直，我干嘛呀，还不如去商场后门接着跳舞呢。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组织我的语言。
不用组织啊，想到什么说什么呀。
就是你能想象吗？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马上就要毕业十周年了嘛，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会开始做这个节目，然后开始做这一系列的访谈，就是因为我们马上要毕业十周年了。我挺想知道大家现在的生活和状态。
嗯哼，
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是个内心戏特别多的人，所以我会经常。我一旦想到我们明年就要十周年返校的时候，我就会不断的去脑补，就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场景，然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打引号的成功，对吧？
嗯，
大家世俗意义上认可的所谓成功的校友们去讲述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啊，各种。
也总有几个像我这样拉垮的。
不是，但是我就觉得说，怎么讲呢？就我们太习惯于用这种话语去掩盖更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我们会下意识的觉得你念了这样的一个学校，对吧？你就应该如何如何，你就应该过上怎样的生活，你就应该。但生活是很复杂的。
嗯，其实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刚才提到说，为什么你说应该，你考量的是我们念了这样一个学校，但其实还有一个应该。就是你出生已经决定了呀，就像在金融圈其实更明显呀，这几年更明显，你很多校招的通道都关闭了，你一毕业还能够进，或者说更直白一点被安排进券商的总部，就是出生就注定了你呀。当然同时公司里面也总会有几个投简历进来的好用好干活的。其实你刚才说到一句，不要去跟别人比，我也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不跟别人比，我相信现在社会上的整群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会好很多。
很难的。
但其实为什么难，是因为其实你没有，我们也没有在跟世界首富比，也没有在跟那些流量明星们比，其实我们比的就是我们每天都会见到的身边人，比如说我的同事，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就是一定是每天天天都会见到的，朝夕相对的 那会比吗？你很难不比啊。那如果你真不比，那除非你去深山老林里就是修炼去了，不然你怎么能不比吗？环境会影响你，那你个体很难影响环境啊。
对，所以其实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我在跟很多我们的同学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吧。
嗯，
就是说很多人确实他是没有生活的，就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他都是没有生活的。
嗯，
可能跟他们相比，其实在这方面来说我还挺羡慕你的，真的。
你羡慕现在的我吗？对吧？
对，就是你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在这个年纪继续去投注热情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还好吧，幸好有这样一份热爱。
哎呀，聊一点轻松的话题。
好呀。
刚刚说到看那个挂牌，
啊，
对，脱单挂牌，你有打算吗？
没有。话题终结了怎么办？
不是，这个没有，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还是当下的还是怎么样？
一如既往。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遇到一些比我们可能再年轻个，比如说五岁啊或者六七岁啊这种年纪的朋友们，大家可能进入的一个状态是，我也很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一个人也很自由啊，就是很多事情原来大家觉得可能是需要结伴去做的，那今天也越来越习惯一个人去看戏啊，去吃饭啊，去旅行啊什么的，其实只要你想都是可以一个人完成。我不知道你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出于其他的一些考量？
我是你现在说的这个状态，但你不能说因为这个状态所以我不想脱单，不能这么说。
这个状态是个结果对你来说。
对。
嗯。
完了，你轻松的话题又被我带沉重了。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并不担心，或者我并不回避生活本来的这个沉重跟复杂。但我有个感觉，就是好像很多事情吧，它就像有一个时间窗口一样，就谈恋爱结婚也好，或者买房子也好，甚至生孩子也好，好像就是说你在那几年如果你干了也就干了，你结了也就结了，买
了
也就买了，
走了，你选了这一条路，你没有办法再倒回来去另一条路啊。
对，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间窗口里面去干这些事儿，那可能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这个想法了。
对啊，这不就是经常鸡汤里面会说嘛，人生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其实选哪条没有对错呀，选哪条都会有遗憾，但重点是你选了这条路，就在这条路上顺着往下走嘛。我现在可信这些鸡汤了，可能真的到年纪了吧。而且其实确实对生活你有很多想法，但是无力改变，当这种无力感多了之后，你相信老天爷吧。
嗯，我最近都想过年的时候去普陀山拜一拜。
我觉得挺好啊，我都拜了两三年了。
你平时你
我不
去，
我没有去普陀山，因为普陀山离我远呢。可是在上海也有很多寺庙呀，这个川沙那边就有很多。
你是浦东百事通啊，简直。
我2015年开始，会想接一些舞蹈的代课，但是城里的都不会要我嘛，对吧？要专业的门槛学历没有，然后看上去一个，对。所以就是村里的老师们要少一些，真的。2015年的那个时候，2015年好多地方都还没有地铁，当然现在我去的那些地方也是下了地铁要坐公交的，不过我就一个公交坐过去，什么石湾镇啊、惠南镇啊、什么三灶啊、六灶啊这些地方，我公交车都挺熟的。
聊两个总结性的问题吧。
好。
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马上也要毕业10年了嘛，就是如果我们试图用三个标签去总结这10年的时间，来总结你这10年的时间，你会是选择哪三个标签？舞蹈会是一个吗？
一定会。
还会有什么呢？
蠢。
哦，我以为上海户口会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你先听完我第三个标签。
哦，对不起对不起。
不后悔。其实现在回想年轻的时候的那些冲劲儿，会觉得哎，有些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会干的傻事儿，现在看起来挺蠢的。就比如说你在工作上的付出啊，或者是说就死脑筋钻牛角尖，想到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好， 我觉得现在看这些事情是非常的蠢的，包括因为一些事情去内耗啊，比如说经常加班，那你可能身体也会有一些不适，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非常蠢的，就包括后面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事儿，非常的蠢。但是不后悔，是因为现在回看这些经历，这些经历是长在我身上的，我相信我现在跟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比起来还是会有一点不同，虽然我不能说这些不同是好还是不好，但也不后悔有这些经历嘛。
嗯，倒数第二个问题啊，
嗯，
我问了很多访谈的嘉宾，就是你觉得最被高估的美德是什么，大家的答案可能会各有不同，有的人会说比如说努力，有的人可能会说合群，有的人可能会说奉献牺牲，你觉得如果这个问题，
因为你一旦能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这个对你来说你现在会有什么改变吗？从上班摸鱼开始是吗？啊，这哎，但我真的是觉得啊，就是真的也很神奇，就是你怎么会，就是摸鱼这件事情对你来说还是在之前是一个有道德负担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有道德负担？这不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事儿吗？你看一下那些人是怎么升迁上去的。
你会觉得后悔自己这么晚才领悟到这件事儿吗？
很难后悔啊，因为就是理智的去分析一下，只能说明以前自己蠢呐，没什么好后悔的，后悔又能怎么样？后悔又不会改变，就说白了，你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不还是现在这样选择吗？那有什么好后悔的？唯一后悔的是，嗨，早知道我早开始摸鱼，我就不努力，我就长大读重庆最好的大学啊、哦，不来见这世面。我现在哎，没准儿幸福感是不是会比现在好一点？
你真的
会，那经历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你真的有认真的想过这个事儿吗？
有啊，因为我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专门就是我很少五一节会回重庆啊，我有的时候春节都不回去。我五一节回重庆见了非常多，我从小学同学到初中同学到高中同学和我从小一起学舞蹈的同学，我都见了。我回去了大概十天吧，请了一点年假，我都见了，我也看到了他们。
羡慕吗？
羡慕不来，就是我很就是我可能这一点比较理性啊，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我羡慕他们现在，但是我也会很理性的觉得五六年前当时的我也许不会羡慕当时的他们吧。
嗯，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当时一直在家发展的这个选择，他们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那就没有现在他们值得让我羡慕的样子了。所以人就是这样吗？不可能十全十美吗？
嗯，
就像现在我重庆的朋友们也会说年纪到了可以回去了。
哎，对啊。
嗯，但我现在没有回去的原因竟然是
因为少年宫只招30岁以下的人是吗？
是的呢。
在
重庆没有那么多舞蹈的演出的资源，可能也做不了这么多的事情，没有那么多舞搭子吧。对，这确实就是大城市一定有大城市的
好
一定有，就是我问我重庆的朋友嘛，就是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确实他们的娱乐更多的是KTV 和打麻将，但这两项好像都不曾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会觉得，那目前我喜欢的东西可能回重庆，就是先不谈工作，反正我不喜欢工作，但是其他我喜欢的东西，好像回重庆那时会真的有落差，会说不上来。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五月份回重庆的时候，我意识到在上海，当时我们班上有五六个。他们都回重庆了，有的是一毕业就回去，有的是毕业两三年之后回去，但是都回来，就相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早就回来。
为什么呢？
都没有在上海继续，因为外地人没有关系，你在上海真的想立地生根还是比较难。但是就在上个月，那位回重庆的工作了那么多年的又来上海总部上班了，又申请来了。我问过他为什么，我在重庆工作那么多年了就这样了，我想换换新的。我问我重庆的朋友们，舒服吗？是不是不卷呢？就工作上是不是不焦虑不卷呢？所有的朋友，包括体制内的公务员，所有的朋友都说卷呢，累呀。你不要觉得只有你们在大城市的才卷，我们也累啊。所有人几乎都是这么回答我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就会意识到，就是如果在哪里都卷，那真的就是你选择哪个城市，你确实要看这个城市本身它本身的一些好，就基建上面的本身的一些好了。
我觉得今天大家很多觉得纠结或者痛苦的点就在于既要又要嘛，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现在我们只有，就我们有现在的纠结的问题下，但是我们现在只有刚毕业的年纪，也许我们就会赶紧去换一个城市看一看，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我们冲得起也输得起。可能到了现在年纪越大，你背负的东西越多，你也越不敢去有那股冲劲儿了。
最后一个问题，
嗯哼，
嗯，假如有机会穿越回去，穿越回去遇到十年前的自己，对，你可以跟他说一段话，你会跟他说点什么吗？
可是我说的可能会很老派
啊。没关系，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我倒是可以先说点题外话，就是我在问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在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是会有很多自己的预设在里面。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跟十年前的自己说什么，但是我很意外，因为聊到现在我已经聊了20几个人了，
嗯，
没有发表出来的其实也还有很多，就是其实有30多个人。大家说的，大家要么是什么都不想说，要么就实时说的都是一些很朴素的道理。其实我还挺意外的。
我听了你这句话，我反而觉得那就不意外了，因为大家年纪到了，是应该明白这些朴素道理的时候了。
所以你会说什么？
我会说，相信我，人生很长，身体最重要。
那确实，这对十年前的你来说确实很重要。买两副好拐。那个时候应该是你最拼的时候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在学校里面就是做活动啊什么。
到学校，其实在学校和工作的前几年吧都很拼啊。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做活动真的是能为了做活动废寝忘食的
啊。是呢。
对啊。
为啥？
基本上活动前一天就通宵都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
对，这可正常了，通宵是标配是吗？
你们艺术团的活动就挺吓人的。哎，
嗯，是的呢。
我们辩论社也不遑多让吧。
嗯，
大家半斤八两。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确实是有确认不完的细节，因为你真是特别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东西做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当时有一种好像我如果前一天没通宵，我都有点对不起这个活动。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呢？
唉，但这就是很难吧？我觉得这就是很多的道理，确实是
一定要自己经历过才会相信。我就想，就算我现在穿越回去，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了，他不会听的。
对啊。他还是会为了自己热爱的这些东西
去付出一些没必要的。对，
人在18岁的时候总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比身体跟健康更重要的。
你会觉得自己很健康啊。
对，18岁不就应该那样吗？
嗯，可以该玩玩，可以去做想做的事情，但是身体最重要。
哦，真的真的好老派啊，最后的这句话。